一天晚上，他走进草房，忽然听见一声牛郎，是谁叫他呢？回头一看，原来是老牛嘴一张一闭的正在说话。老牛对他说，明天傍晚的时候，你翻过右边那座高山，山那边是一片树林，树林前边有一个湖，湖边有好些仙女在洗衣服，洗好的衣服都晾在湖边的草地上，你拿起那件粉红色的到树林里去等着，跟你去要衣服的那个仙女就是你的妻子。第二天，牛郎翻过高山，穿过树林，果然看见好些仙女在湖边洗衣服，草地上晾着很多衣服，件件都那么漂亮。他找到那件粉红色的，拿起来就跑进了树林。他静静地听着，一会儿听见一个仙女说，不早了，咱们赶快回去吧。又听见一个说，哎呀，我晾的衣服哪儿去了？牛郎从树林里走出来说，姑娘别着急，你的衣服在这儿。仙女一边叠着衣服，一边和牛郎谈话。牛郎告诉他怎么跟哥哥嫂子分了家，怎么跟老牛一起过日子。仙女又同情他又喜欢他，也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牛郎。原来她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很会织彩锦，名字叫织女。天天早晨和傍晚，王母娘娘拿她织的彩锦装饰天空，那就是灿烂的云霞。王母娘娘需要的彩锦多，就叫她成天成夜的织，一会儿也不许休息。他没有自由，跟关在监狱里一样。他常常想，人人都说天上好，天上有什么好呢？他总想离开天上到人间来，哪怕是一天半天呢。今天王母娘娘喝醉了酒，他就趁这个机会和别的仙女一起飞到人间来了。牛郎听完织女的话就说，既然天上不好，你就别回去了，你能干活我也能干活，咱们俩结婚在人间过一辈子吧。织女想了想说，你说得很对，咱们一块儿过日子吧。他们俩穿过树林，翻过高山，回到草房。牛郎把老牛指给织女看，织女拍拍老牛的脖子，老牛笑嘻嘻地看着他，好像说，正是这个新娘子。从此，牛郎在地里耕种，织女在家里纺织。有时候，织女也帮助牛郎干些地里的活儿。两个人都很勤俭，不怕劳累，日子过得很幸福。两三年过去了，他们生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到孩子能说话的时候，织女就常常指着天上的星星给孩子讲些天上的故事。虽然有人说天上好，可是那里没有自由，他不喜欢。他喜欢人间的生活。有时他也发愁。愁什么呢？他没告诉牛郎。他是怕王母娘娘知道他在这儿，会来找他。一天，牛郎去喂牛，老牛又说话了。他两眼含着泪对牛郎说：我不能帮助你们干活了，咱们要分别了。我死了，你把我的皮剥下来留着，遇上什么紧急事，你就披上我的皮。老牛话没说完就死了。夫妻两个痛哭了一场，按照老牛的话留下牛皮，把老牛埋在草房后边的山坡上。仙女们到人间来的事，到底让王母娘娘知道了。她把他们关在黑屋子里，王母娘娘尤其恨织女，竟敢留在人间不回来。她找了好久，才知道织女跟牛郎做了夫妻。她气急了，就亲自来到牛郎家里。恰巧牛郎出去干活了，他一把抓住织女就往外走。织女的孩子跑过来拉住妈妈的衣服，王母娘娘狠狠地一推，孩子倒了，他就带着织女一齐飞起来。织女心里恨极了，望着两个可爱的孩子，只喊了一句：快去找爸爸。牛郎跟着男孩跑回家，看见女孩正坐在门前哭，他决定追到天上去把织女救回来。可是怎么能上天呢？他忽然想起老牛临死说的话，这不正是紧急事吗？他急忙披上牛皮，找了两个筐子，一个筐里放一个孩子，飘起来就往外跑。一出屋门就飞起来了，一会儿远远地望见了妻子，他就喊：我来了。两个孩子也不住地叫妈妈。越飞越近，眼看就要赶上了。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玉簪往背后一画，牛郎面前立刻出现了一条河。河很宽，浪很大，牛郎怎么也飞不过去了。从此以后，一到夜晚，人们就可以看见天上的这条河，大家都把它叫做银河。银河两边那两颗很亮的星，一颗叫牵牛星，一颗叫织女星。牵牛星的两边还有两颗小星，那就是他们的小儿女。人们传说，王母娘娘只许牛郎和织女每年7月7日见一次面。到了那天夜里，成群的喜鹊都飞到银河上去搭桥，让他们在桥上见面。生词：明亮， 语流传美丽而动人。嫂子在白天里到温和愿意成篇只是勤恳对得起挑嫩可上游晒打扫耳朵壁成家立业分狠有用穿柴是夜晚翻湖仙女洗亮粉红色镜哎呀别分家同情外孙女采锦装饰灿烂云霞自由监狱人间哪怕罪结婚一辈子脖子新娘子耕种纺织勤俭发愁愁分别皮包夫妻痛埋尤其恨敬临筐子玉簪画浪儿女传说见面喜鹊专名 牛郎织女银河王母娘娘牵牛星织女星第24课纪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50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 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般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般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生辞：派遣，不远万里，春上，以身殉职，毫无利己动机，当作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路线，以及打倒、用以狭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极端、富、热忱、拈轻怕重、担子、一事当前、打算、出力、吹、生怕、满腔、冷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其实至少算纯粹、 前线佩服为凡亲身亲眼无知真正精益求精衣物系统一般见异思迁鄙薄不足道出路及教训谨悲痛可见感自私自利贬能力高尚道德脱离低级趣味专名美国五台山英国德国意大利晋察冀边区第25课小英雄雨来
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河河里长着很多芦苇河边有个小村子叫芦花村12岁的小雨来就是这村里的雨来最喜欢在村边这条河里游泳每到夏天他和铁头小三儿还有很多小朋友好像一群鱼在河里钻上钻下这一年的秋天雨来上了夜校夜校就在小三家的一间破屋子里有一天晚上上课的时候小雨来和孩子们把书翻开放在腿上老师念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大家看着书也齐声轻轻地念起来雨来从夜校回到家躺在炕上背着当天晚上学会的课文可是没背到一半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门响了一声雨来睁开眼看见闪进一个人来妈妈点着了灯一看原来是爸爸回来了肩上还披着子弹袋腰里别着手榴弹 背着一支长长的步枪。爸爸对妈妈说，鬼子又来扫荡了，民兵都到区上集合，拉出去打游击，一两个月才能回来。雨来问爸爸，走得远不远？爸爸说，这很难说，可能很远，也可能很近。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明天你到东庄去一趟，告诉雨来他舅舅，叫他把村里民兵快带到区上去集合。雨来还想说什么，可是听见门响了一下，爸爸走了。中午雨来吃了点剩饭，因为要看家不能到外边去，就趴在炕上念书。忽然听见街上有人跑，雨来急忙跳下炕，把书藏在怀里就往外跑。刚出里屋就撞上一个人，抬头一看，是区上的交通员李大叔。你妈呢？李大叔问。到东庄去了，雨来回答。李大叔一听雨来的妈妈不在，转身就往外走。这时远处传来日本鬼子伊里哇啦的叫声，雨来一把拉住他说，李大叔，你不能走，鬼子已经来了，快钻地洞吧。雨来急忙跑到里屋，把墙角的一个缸搬开，让李大叔跳进洞里。小雨来把缸搬回原来的地方，刚走到外屋，十几把雪亮的刺刀就从大门口进来了。他赶快往后跑，鬼子大叫，站住站住。雨来没理他，一直朝后院跑去，子弹在他头上飞着。后院没门怎么办？靠墙有一棵树，雨来就往上爬。鬼子已经追上了，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雨来摔在地上。鬼子把他两只胳膊绑起来，推回屋里。二，前后院鬼子都翻遍了，屋子里也翻得乱七八糟。炕沿上坐着一个鬼子军官，他用中国话问雨来，小孩，问你话，不许撒谎。突然他望着雨来的胸前，张着嘴，眼睛睁得很大。雨来低头一看，书从怀里露出来了。鬼子一把抓在手里翻着看了看，问他，谁给你的？雨来说，捡来的。鬼子装出温和的样子对雨来说，不要害怕，皇军爱小孩。说着就叫人给雨来解开绳子。鬼子军官继续问雨来，刚才有个人跑进来，看见没有？雨来摇摇头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 鬼子军官掏出几块糖，说：“你吃，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我还有钱，有很多钱。”雨来连理也没有理他。鬼子军官站起来说：“你看见那个人没有？快说，不说就把你打死。”雨来仍然摇摇头说：“我在屋里什么也没看见。”鬼子军官火了，把书扔在地上，恶狠狠地朝雨来脸上打了一巴掌。雨来的鼻子被打破了，鲜血滴在书本里的那几行字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鬼子不停地打，小雨来愤怒地看着鬼子，两眼闪着仇恨的火花。敌人再三追问，他还是咬着牙说没看见。鬼子军官气得直叫：“枪毙，拉出去枪毙！”三，太阳已经落山了，芦花村里有人看见小雨来被抓走了，接着又听见河边上响了几枪，人们都含着悲愤的眼泪说：“日本鬼子杀害了小雨来，咱们一定要给他报仇。”说着大家都向河边跑去。四，交通员老李担心小雨来的安全，他在洞里听不见什么动静，就悄悄地推开院子里地洞出口的石板，扒开苇叶一看，院子里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喊：“豆腐啦！”这是芦花村的暗号，老李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可是雨来到哪里去了？屋里屋外都找遍了，也没有雨来。他跑到街上一打听，都说雨来被鬼子打死了。老李听了肺都气炸了，他咬着牙跟着人们一口气跑到河边。大家默默地站在河岸上，紧握着拳头。这时老李愤怒地说：“老乡们，我们要记下这笔账，一定要报仇。”老乡们顺着河岸向下游找去，突然铁头小三儿叫起来：“啊，雨来，雨来！”芦苇丛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像个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一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嘴里吹着气，一手扒着芦苇向岸上问道：“鬼子走了啊！”大家都高兴地叫起来：“雨来没有死，雨来没有死！”原来枪响以前，雨来趁鬼子不注意，一下子跳到了河里。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可是我们的小英雄雨来 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
生词：芦苇、游泳、鱼、夜校、炕、闪进、点、尖、子弹袋、别、步枪、民兵、集合、打游击、难说、烫、舅舅、看、怀、台、交通员、伊里哇拉、地洞、墙角、钢、雪亮、刺刀、乱七八糟、军官、撒谎、路、皇军、姐、巴掌、鼻子、先、低、行、闪、火花、再三、追问、枪毙、悲愤、担心、出口、石板、八、伟业、空、豆腐、暗号、打听、费、默默、老乡、账、从、脑袋、鸭子、抖、抹、吹、气、光芒。第26课，廉颇和蔺相如。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有七个诸侯国，秦国最强。有一次，赵王得到一块宝玉，是无价之宝。秦王知道了， 就写了一封信给赵王，说愿意拿15座城来换。赵王接到信，非常着急，召集大将军廉颇和大臣们来商量。大家都说，这不过是秦王想把宝玉骗到手，他绝不会真拿15座城来换的，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可是如果不答应他，又怕他派兵来进攻。大家商量了好久，觉得把宝玉送去不好，不送去也不好，非常为难。这时有人推荐了一个地位很低的人，名叫蔺相如，说他勇敢机智，可以找他来解决这个难题。赵王派人把蔺相如找来，问他这件事应该怎么办。蔺相如说，我愿意带着宝玉到秦国去，如果秦国不交出城来，我一定想办法把宝玉送回国。蔺相如到了秦国，见了秦王，献上宝玉。秦王只称赞宝玉好，并不提15座城的事。蔺相如见秦王果然没有诚意，就走上去说，这块宝玉好是好，可惜有点小毛病，不容易看出来，让我指给你看。秦王就把宝玉交给了他。蔺相如接过宝玉，退到柱子旁边，对秦王说，我看你并没有交出15座城的意思，所以把宝玉拿了回来。如果你一定要强迫我，我就把自己的头和宝玉一起撞碎在柱子上。秦王怕他撞碎了宝玉，连忙说好话，并叫人拿地图来指给他看是哪15座城。最后约定日子，举行隆重的典礼接受宝玉。蔺相如知道秦王仍然没有诚意，就叫跟他来的人化了妆，把宝玉送回赵国去。到了举行典礼那天，蔺相如从容地对秦王说，秦国从来是没有信用的，所以我已经派人把宝玉送回赵国去了。你如果真有诚意，应该先把15座城交出来，我国绝不会失信，不然你杀了我也没用。秦王看他这样不怕死，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回国，换宝玉的事再也不提了。隔了几年，秦王又写了一封信，约赵王在一个地方会见，准备在会见的时候侮辱赵王。赵王想不去，廉颇、蔺相如两人都认为不去是表示软弱，还是去好。赵王听了他们的话，就带着蔺相如去了，同时让廉颇做好军事上的准备。在会见中，由于蔺相如的机智勇敢，
秦王并没有达到目的。回国以后，蔺相如的职位比廉颇都高了，廉颇很不高兴，他对人说：我廉颇打过不少胜仗，为国家立了很多功，蔺相如就靠一张嘴，职位反而比我高，我不服气，我遇见他一定要侮辱他一下。蔺相如知道了，就随时注意躲着廉颇，避免跟他见面。一天，蔺相如坐着车子出去，远远看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过来，就连忙叫车夫绕道走，躲开了。跟随蔺相如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不平，觉得蔺相如胆子太小了。蔺相如向他们解释：你们想一想，廉颇将军和秦王谁厉害？大家都说当然是秦王厉害。蔺相如接着说：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他，怎么会怕廉颇将军呢？我想秦国所以不敢攻打赵国，是因为我们能同心协力地抵抗敌人，如果我们两个人不团结，就会削弱自己的力量，秦国就要乘机进攻，这对我们国家是不利的。这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他仔细一想，觉得自己非常不对，就亲自到蔺相如家去承认错误。蔺相如立刻出来迎接，诚恳地招待他，从此以后两人成了最亲密的朋友。
生词：诸侯、强、王、得道、宝玉、无价之宝、大将军、不过、到手、上当、为难、推荐、地位、机智、难题、诚意、可惜、毛病、退、柱子、好话、约、隆重、化妆、从容、从来、信用、失信、会见、侮辱、软弱、达到、职位、立功、反而、服气、随时、
避免，迎面，绕道，跟随，不平，解释，当然，攻打，同心协力，削弱，乘机，不利，承认，迎接，诚恳，亲密，专明，廉颇，蔺相如，秦国，赵国。第27课，种水稻的启示。4年前，我们来到塞外高原办农场，为了增加粮食生产，我们开始试验种水稻。有人说，这里从来都没见过水稻，种上水稻恐怕也只能收点稻草。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著作，认识到事物是可以转化的。没有种过水稻，并不说明不能种水稻。只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能够改天换地，做大自然的主人。于是，我们对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和庄稼生长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这里气候虽然寒冷，但夏天晴天多，阴天少，又靠近湖和水库，具备水稻生长所需要的阳光和水这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年种的水稻开始长得不错，但是9月份水稻要成熟的时候，却遇上了霜冻，水稻大部分冻死了。这次试种为什么失败了呢？原来这里气候寒冷，霜期来得早，我们是按照别的地方的办法种植的，结果等不到成熟就遇上了霜冻。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改变大自然的规律，推迟霜期是办不到的，但是掌握好耕种的各个时机，使水稻的成熟期提前，却是可以办到的。所以要想在这儿种好水稻，还得在提早水稻成熟期方面下功夫。第二年，我们用了各种方法促使水稻早熟，躲过了霜期。实践证实了我们从第一年的失败中得出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年打的稻子亩产只有280多斤，这又说明第一年得到的认识还不完全，还需要在实践中补充和发展。 产量这么低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真分析了第二年种水稻的情况，有一块田是最后插的秧，当时把剩下的秧都插到了这块田里，株数多了，结果产量比别的田都高。我们第一年虽然得到了要提早水稻成熟期的认识，但没有认识到随着成熟期的改变，株数也要改变，仍然按照过去的经验来安排株数，结果密度不够，所以产量不高。因此要使水稻在这里高产，除了提早水稻成熟的时间外，还必须密植。这就是我们在第二年种水稻的实践中得到的新的认识。